三二一，呼！
我疼！
哎呦，这疼疼疼！
我疼！
我
疼！
哎呀，这个刀老师今天生日快乐，
继续生日快乐，今天继续生日快乐，
对，今天继续
录制当天啊，
对，如果你问我，你就看我的衣服啊，上面啊，刀老师生日快乐啊，来，
对，抓紧时间录。跟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哦，刀老师是蛋糕吃到一半被我跟小伙老师抓过来，这个
对的
录咱们悄悄话节目啊，
是
啊，
现在嘴里还有那个一些那个蛋糕的这个是吧，那个奶油啊，啊
对对对，
脸上 啊眼睛跟那个双黄似的那样，哎呀，眼睛上面有这个奶油啊，这是
不提倡不提倡、
哎、对对对、啊、
不
提倡浪费东西，
这都是只能
我没有亲眼见过，就是人把面什么蛋糕拍上脸上，你们见过吗？现实生活中，
我见过。
哎呦，
生活中好像
我见过、
啊、我大学有过那个拿蛋糕糊脑门的那个这个聚会。
哎呦，我没
见过。但不是糊那糊在脸上鼻子上的，我好像没见过
啊。
抹一把蛋糕抹在别人脑门上、
啊，
这个开个玩笑是有的。
刀老师见过直接拍脸上那种啊？
也
不去过美国，
倒也不是在美国，而且我见的也不是说一个一个完整的蛋糕糊脸上，是拿手呀或者拿那个纸盘，就是挺大的一块糊在脸上。因为我2000年的下半年曾经在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过，都是些个年轻人，那时候
但刀老师应该是里边也比较年轻，
对，我也是非常年轻的。当时我国第一次这个互联网大潮啊，一些年轻人沾染了一些这个
沾染了
社会糟的东西
的、糟的粮食、
坏习气啊，
对，
糟的粮食，
对，就美国人发明的、这个太浪费了，
是吧？
真是
太浪费了啊！对对，这个我们不能像他们一样。那今天呢？我们这个依旧践行我们的承诺啊，之前我们那个上一期结婚主节目是这个刀老师生日的艰难选择
2025，
哎，今天来到这个悄悄话节目，那既然是刀老师这个悄悄的那个艰难选择，还是刀老师
2025
啊，这个刀挑啊，刀挑，这个大家那个征集的问题那放在这里啊，这个刀挑再来挑一挑，再来答一答，再来那个为难一番，好不好？
偷偷摸摸的挑一挑，
哎，
因为是悄悄户能听到的，
对，
悄
悄
的
选择，
悄悄挑，要不然咱们这时间紧，任务重，咱们开挑吧，
开挑吧。啊，那咱们开始这个互麦。那这样要说一下，这次呢，在悄悄问里边，这个一共是有9道问题
啊，
分成了3组，3道题一组、
哎、
啊。然后呢，分别是那第一轮我问，第二轮小伙子老师问，第三轮还是我问。
行，
抓紧3轮。
行，那你问，那个我来倒计时互麦，好吧？
啊、好，
哎，
好，
那先互麦，好吧？
啊，先互麦，来。
好像刚才呼我了，没事啊，来，再呼、啊。
而且，对，我说注意一个小细节，本期结婚主节目跟此刻咱们正在录制悄悄话节目，咱们都没跟听户打招呼，说自己是谁。
哦，
就是呼完麦以后太开心，然后直接就。或者说嚎叫完以后太开心，就直接开始庆祝刀老师生日了。
哦，
我看有听户说这就是明显是在劝退那个新人野人听户。
是是是，
对，来了以后就听几个人嚎叫，然后就开始聊天，都不说自己。
我的理念就是那个绝不伺候人啊，这个爱听懂听，听不懂别听啊。
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今天我们给大家伺候一段什么
啊
那个的，
你甭管，反正这个我想怎么说怎么说，是吧？
哎、
有时候那个，但是你求
人
的时候你不得客气点吗？是吧？你伸手要钱你不得客气点啊？来，那咱们就开始呼了啊，算是一呼啊，来，三二一，呼。太他妈敷衍了，
不是时间紧任务重，玩
就在这种地方，就是抠抠缩缩的，
把8秒的呼麦剪成了3秒，觉得这真是
这种东西就不能叫呼麦玩，这玩意儿就不能称之为呼麦了。
算上咱们这些吐槽以后，这段呼麦就变得特别长了，这个板块明显拖时长了啊。
好，那咱们倒计时，好吧？
啊
啊，对对对，
好。 问刀老师啊、第一题，以下两种泡面二选一，连着吃吃一周，选哪种？
哦，
一啊、双胞胎方便面配卤煮汤底，只有汤没有肉啊。然后另一第二个选项是老坛酸菜牛肉面配豆汁儿汤底，
前者卤煮汤底，
卤煮
汤底，
喜欢卤煮啊，
行，
好啊，
好卤煮大家烧饼啊。那个第二题是说这是跟旅游有关的
哦，
一个是北京新三顺地区深入十日游，还是啊，
也太长了，
已经发出了质疑了，已经题没听完就发出质疑了。
二还是欧洲十国精华三日游，十国三日游，
哎，
就应该
是有多少时间三日游吧？那
十国三日游都不来我们新三顺，好、
啊，
行，我记住你了。
有没有时间上厕所都不好说啊，这十国三日游、
哎、呀
真
是
啊、
嗯。
行，这第三题是说，这个想象刀老师在路上边玩手机边走，突然，然后逐渐意识到周围有很多嗡嗡嗡虫子在飞的声音，这个瞬间，刀老师是希望发生了什么呢？A，哎，你打扰了苍蝇大家族的饕餮盛宴，踩在了一个芳香扑鼻的牛粪上。
哦。
B， 你打扰了蜜蜂们的灾区重建，踩在了一个刚从树上掉落的蜂巢上。
嘿呦，
哎呦，那个牛粪吧，前者，
踩屎感是吧？
踩屎感，
踩屎感
啊，行。
好、
第三题，这个听户说这个是自己实际经历过的真实情况、
哎呀，好，
好，那我们来解析啊、第一题，这其实主要就是方便面是配卤煮汤底，
对对对，
只有汤没有肉，
啊、
还是老、
啊、
但还是那个老坛酸菜牛肉面？哎，这个非常诱人，但是配豆汁儿汤底，哎，
是这个题不是太难，不是太难，
哦、
因为那个老虽然两种方便面，如果只选面的话，我肯定是选老坛酸菜牛肉面，
嗯，
但是。豆汁儿它不是一个吃面的一东西啊，豆汁儿它都没有咸味儿，它是那么一个黏糊的那么一个东西。
你看，这明显是喝的不错的豆汁儿啊，
对，
是黏糊的东西。
我最近买的这一箱豆汁儿，它就不黏糊
啊、
口感比较清爽清冽的，属于早年的那种口味。
哎、不是你为什么要买一箱豆汁儿啊？
你没看过微博？我
看了呀。
啊、对、啊，
我这在外国，我在热带雨林里也没有网。
哦，
夜色摇黄树荫，
对，少说在热带雨林啊，就是馋呀，想喝呀，
想喝。
那我必须在那个咱们悄悄话节目里边，我这顺势我得延展一下啊。
嗯，
就那个很多，首先很多听户说青年老师居然爱喝豆汁儿，我这儿就非常奇怪。就跟北京小吃结婚系列节目里边关于豆汁儿的篇章，我们是大聊特聊，三个主播关于喝豆汁儿的回忆故事，包括连喝三碗才能解馋什么的，这些讲述主播们如何从一开始不太能接受到后来爱上了豆汁儿，这种故事，这种是就是非常著名的故事。哦，这是 OK， 那有的朋友那不知道就算了。最近这几年在那个日谈节目里，小伙子老师数次对豆汁儿的存在提出了一些质疑，这个我也非常疑惑，明明在跟北京小吃结婚节目里边大家一致对于老瓷器口啊锦心啊这些品牌是提出了赞赏有加的，就是豆汁儿能好喝，而且是真好喝，对吧？
对，
怎么就现在一说又是哎呀豆汁儿谁爱喝豆汁儿啊，就又变成了这个网络的这种风潮，我是有点疑惑的。
嗨，这都是那个我就是
工作的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
啊？
劝一些门外汉不要来尝试啊。
嗯，
就很多人不会喝，拿个勺抿一口，这个就你要这样你就别喝，对吧？
有一位学者说得好，你要什么啊？你要教会他们，
我没有这义务，我没有这人间的美好需要自己去发掘，是吧？如果你没有这个自己这个动力，我没有义务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幸福，是吧？我们偷着乐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不是这个传播什么这个科普专家啊，我就自己偷着美啊。
哦，
嗯
啊， 行，那到了，哎，到了，
再继续，到了继续
接着说啊。然后这个双胞胎方便面虽然本身的味道非常的一般，都吃不完就会吃腻了。我们好像在方便面的节目中也谈到过双胞胎方便面，
我有点忘了。双胞胎
对，什么是双胞胎方便面？
双胞胎方便面就是我是不是赢多呀，还是什么发明的？它的特色就是面饼乘以二，
两个小的面饼是吧？
对对，它的面饼比一般的多好多啊。但是它的那个汤底就是调料我记得是不太成功的，所以我上大学期间每次吃双胞胎，其实所有的方便面啊都多多少少有一点这个问题，就是你吃到最后五分之一八分之一的时候就有点腻了，因为它
是
又油又咸。
是
双胞胎方便面在这点上就尤其突出，每次都是我觉得吃到后三分之一就不太行了。
嗯，
但是卤煮汤底我觉得是很好的，
是好东西，
是好的，是味道上绝对是好东西，
诱人
啊！卤煮火烧这种东西，它主要是它跟所有的流行于全国世界的这种以内脏为主的食品一样，它都是吃调料，它是凭借口味比较重的调出来的这个咸香或者那个香辣味道的调料，它来压制一些内脏可能会有的味道，然后这个内脏就主要就是提供一些口感了，
对对
啊，然后这个味儿全是调料提供的，所以卤煮的汤底我觉得跟所有的汤面汤粉类的区别不大，它就是这种这个颜色比较深味道比较重的汤底，它其实是适合于就比如大家用卤煮的汤底去煮了一碗面或者煮了一碗米线一定是成立的，这个食品是成立的。
我这就问一下，我先问一下两位老师，两位老师吃过卤煮面吗？
没
吃过。
你们没吃过卤煮面？
闻所未闻啊，这什么意思啊？
我最近一年吧，那个有一段时间那个叫外卖，我还挺爱叫卤煮的。我叫的那家卤煮店里边就可以点卤煮面，然后我就点，就是刚才就题目里的几乎是这种设定，卤煮汤底，但是里边主要是豆腐和一些比较清爽的内脏，然后里边就是面条，就是煮的那个面条，非常好吃啊！因为我必须得说，咱们想象卤煮火烧里边那个死面的火烧和面条比，哪种更符合人类的口感？我觉得面条是更符合人类口感的。对，然后所以把一碗卤煮里边的死面的火烧换成了面条，把一些比较巨型的，比如说肺。就卤煮里边那个肺其实是挺大个的一些，
是
把那些就也都给精简掉，变成豆制品呀，然后一些肠啊什么的，就肠子的肠，然后就非常好吃，非常美味，我挺爱点的。
哎呀，哎呀，
这新时代的，
反正我个人对这个卤煮的汤底是，这是怎么说？对我来说太咸
啊，是
那肯定
是
咸，
对我来说就太咸，而且它
那肯定
就是这个味道比较就是比较纯正，就是纯粹的咸啊，
对对
对，所以我吃起来比较费劲啊。
但是有一个词叫什么叫咸香，你只要够咸，它就够香。
咸香，
这属于胡说，凭什么就够变燕麦虎了？这个没事，
那咱们说完整点啊，说完整点。撒点盐，
一半
，
哎，
一半
香，
是不是
香？
咸香啊！
那都什么人说的话呀？不足以为参考、啊嗯。行，那个，稍微插播一下，我前些天不是去了这个东南亚去的嘛？啊，婆罗洲。
哎，
莫非已经回来了？莫非
回来回来了？现在也回来，要不然那边哪儿就热带雨林哪儿网啊？是吧？对，
来无影去无踪。
我在那个沙巴啊，在沙巴，
沙巴语，
哎，沙巴首府那个。科达基纳巴鲁，哎，
哎，科达基纳巴鲁，
在科达基纳巴鲁尝试了那个肉骨茶啊，之前我从来没有
著名
没有吃过肉骨茶，这次第一次啊，感受肉骨茶，我一吃，哎，我，但我发出一个感叹啊，这个东西不就是卤煮吗？
啊，是吗？
这东西跟卤煮没有区别啊，这东西
那非常好啊，非常美味啊，
纯卤煮
啊，
东南亚卤煮
啊，跟凯林比呢？
我吃过凯琳吗？
好像没有。就是我向你推荐完凯琳，没过几天人家关
张
了，
关张
了，对，不是倒闭了，
是
人家
关张
了，干
了
啊，卖
了一家，
但是会有多一些的那个就是中草药的味道啊，
哎是，
但是总体的那个味觉方向就是卤煮味儿啊，里边也都是肉，各种肉啊，就是反正我觉得就是东南亚卤煮啊，
哦，那跟茶有什么关系啊？
对，不知道，人家可能就这么叫，
就跟那个广东的早茶不一定包含茶，
对对
对，
对，
而且什么，什么什么水果茶里边除了有水果没有任何东西，
啊，是
跟 tea 有什么关系？水果茶就是一个壶里边切苹果块这水果，然后冲水，然后就叫水果茶，就跟，
哦，
跟茶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关系啊，
哦，或许跟那个日本的麦茶是同一种理，就理由，就是，
对，麦茶
也对，就是一种冲的热。
冲一个植物的这个
对对对对
本体就叫茶了，
对对对
啊，
不一定是茶叶，只要这种工艺这种手法就叫。
虽然它冲肉也那什么煮肉叫茶了，肉骨茶了，哎，
哦，
嗯，
有可能冲一个什么东西，手冲咔嚓啊，洗杯咔嚓，
如果是一个足球就叫足球茶是吧？哎，啊，皮鞋茶，哎，这就行了，哎，那行，刀老师就选择了这个
卤煮面，
卤煮面，
卤煮面。
卤煮面，
嗯，好东西，
行
啊，
多喝点水啊，比较咸，多喝点水。
那
但我觉得这问题问我肯定会更难
啊。
我是一个卤煮面的受众，同时我买了一箱豆汁儿，
嗯，
就是你要让我选的话。
但你从豆汁里边捞出豆汁味的面条，这玩意儿能行吗？这个
我可能会想试试。大家也知道，我是一个比较愿意尝试新鲜事物
的
新鲜人，
你可以试试。
啊，
反正家里有豆汁儿，
啊，有豆汁儿，
嗯。
不是啊，
嗯，还放弃了的，哎，
进入第二题啊，
新三顺
啊，
新三顺十日游还是欧洲十国三日游？
这个确实是挺难的。我选后者呢，是因为我听这个设定，欧洲十国三日游，感觉像是一个那个旅行社啊，或者旅游提供商提供给设计好的这么一个项目，
行，
他如果是自助的，那真是不行，那就折腾死了。十国三日，那平均每天就是
三分之一，
对，3.3国。那你既然能自称去了3.3国，你绝对不可能是坐着大巴从他的土地上走
过，
你一定得停留，
你得游啊，
对，你得停留游玩照相什么的。
对，
这个每天在3.3个城镇停留游玩，还要操心这个交通，在自助游，这是不可能的，就折腾死了。
嗯，
但如果是人家给打包设计好的，你不需要操心，交通还有那个找旅馆的问题，那就尝试一下吧。那肯定也是会挺忙挺累的。但是新三顺地区十日游，这个已经是属于在新三顺地区短租了一个住，就在那儿生活了
啊，
这个
就能考察好多就典故的项目，比如说街心
公园，
对对对，是，
过三关，
过三关，
还有那个
可能有了过三关，
那个对，那个厂是哪个厂来着？是
地质仪器厂
，对，考察地质仪器厂旧址，
嗯，
然后考察那个小伙子丢了那个是不是遥控船吧？是什么？反正是一个什么船的那个大水坑，
哎，对，是电动那个电动
电动船，
嗯，还有那个还有那个木头做那个皮筋船啊，
对对对对啊，
皮筋，
还有那个小伙子那个小时候用的那个澡堂的旧址，
哎，
是吧？这
对
都是项目，都是
青岩老师跑着上学的道路啊，
对对对，
哎，
当然正经说啊，北京任何一个居民区那边一定是有一些除了居民楼以外的其他一些文化的一些
对
刀老师曾经说过，说青年小伙子那个生活战斗的和平街地区有那个什么中央什么乐团
啊，
对，
然后还有
有和平街地区好多好多的
单位
林业部
部委，
然后国家什么人力是吧？
对，就是以前的人事部，现在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对
啊，
还有好多学校门口你打卡，保不齐什么名人都是那学校。
就是
啊，
是
新三顺地区也很多这样的。当然我这不一一列举了，就说你真深入挖掘十日的话，也
可 肯定是很愉快的。新三顺地区风景很好，你一溜达溜达的北京的塞纳河、亮马河，
对，没错，没错，对，
是很容易的。
顺源里跟那亮马河是挨着的
啊，
顺源里的后身就是亮马河嘛。
刀老师还可以在亮马河上进行那个光膀子内裤江板，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被人轰走什么的，
太
大了，没有被发到小红书上啊，
被大家嘲讽
啊，成为伊朗还是伊拉克球员内裤男，伊朗是吧？
哎，对，伊
朗
内裤男
名宿。嗯、奥萨苏纳名宿，那河南，嗯，
对。然后但我其实在想啊，刀老师，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欧洲十国三日游可能这个行程比较紧张。然后我就在思考，其实有一种玩法，它其实可能不紧张，可能很快就能给你游完。就你啊，就沿着这个国境线啊，这个车呀，在国境线上开，你这个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横跳，
然后就是在隔离线，然后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然后就一直在国境线上开，然后开到圣马耶洛、梵蒂冈，估计两天你就能玩八九个啊！你想想，
有那种什么国境线小镇什么的，什么有个路标，
就一直在国境线上开，然后你就下来踩一脚，哎，踩到了瑞士的这个土地了，然后你就一直然后就到了，感觉这么无聊啊，那什么景也不去，只是到了这儿就是。
张老师刚才说了，你得游啊，就像你
得阅读，
你得真的游，
而且还是精华三日游，
对，
精华大地
三
日游，
国境线很少是精华啊，所以还是贪婪了一些，因为这不是眼看五六年没去过欧洲了，
真的
觉得
重启旅游以来，我这已经都去了东渡多少次了，我
都东渡一次了，
对，结果到还对于欧洲现在还停留在旧时代的印象，
是
中世纪的欧洲，还是
中
世纪，
对，
如果有这个机会，那当然也是愿意的
啊。也不嫌累啊，真是。秦岩老师，你选哪个呢？
我肯定选那个新三顺那个十日游，
是吧？
对，就是我不游，我也可以在住处，我不说家里啊，至少是一住处，我刷刷手机，看看片儿什么的，还是比较惬意的。
新三顺十日躺。就是、
对，
度假
躺着也行啊，
家待太深入了，说实话。
Staycation，
对，就我可以拿这时间把捕鸟记那修复的我抓紧给做出来。
你瞅瞅，
现在刚到两分多钟是吧？这个时间是就56分钟的片子，你修到两分多钟，现在几月了？那个就它是个问题，是个问题。
我还是那个理念，要不然就算了。就是
挺确实是
人越来越多了，越说不上来越来劲呀，我的妈呀，我天，这我就是这给我们出难题儿啊，这真是啊，
是
好吧，
很紧张啊，
行，
第三题
就是说主要就问刀老师是采牛粪还是采马蜂窝。
蜜蜂，哎，
对，蜜蜂窝，
蜜蜂那踩人家窝也是非常不好的行为，破坏了人家的劳动成果
啊，
还给自己造成了危险。而这个踩牛粪只是脏啊，就自己找一个角落蹭一蹭，把它蹭下去就可以了。
有道理，
对
啊。无论是从自己的安全角度，还是从这个道德层面来说，
对
牛粪都没有妨碍别人，没有妨碍别人。
是
蜜蜂，那是人家家是吧？
是
吧，那是家呀，
对，把人家给踩了。
对，不但那家是人家单位呀，那
对，是人大院儿，
是人家是人的国家，那都是
对，
国家这不好啊，
对，而且这个牛粪啊，什么粪？有多脏其实都不一定，人都是那个天然的产品，
对，
就
印度朋友好像对牛尿都是有一些追求的啊，
不是你要说天然产品，那人粪也是天然的产品，
是 是，
所以会有粪霸呀，
天然的产品，
是
对，是有机物，它不是那个化工的有毒的产品，问题不大，把鞋上的东西蹭掉就可以了。
哎，两位老师应该没见过新鲜的牛粪吧？
没有，
是吧？
嗯，
那干了的牛粪呢？大自然界中干了的牛粪，
哎呦， 不就不知道了，因为我也不是
回老家的时候，
对，不
是
没去过农村，是是，但是农村里边地上我见到的粪是牛粪还是驴粪、骡子粪啊、马粪我知道什么样，但是其他的什么动物我判断不好
啊。牛粪特别容易判断，牛粪就是一大滩。一个大饼，
哦、
一个大饼，一大滩、
哦，
那个是牛粪，马粪什么，马骡子什么，是一个球嘛，是一个大球，是一个大球。
对对对，
羊粪蛋嘛，就是稀稀拉拉的，是小、
哦、
小小球，跟那个大家吃的那个大药丸似的啊，哎，是那种小球、
嗯
啊。
那个阿拉蕾里边的野粪接近于哪种粪呀？
那个
棍儿挑着，
那个接近于那个冰激凌，那个、
哦、
嗯，真正的那，我觉得那个接近于。人粪，
人神共粪啊！
那个对，那个大、哎、那个大小是吧？接近于人拉的那样一圈。
我之前看到一个评价说
啊，
只要到屎尿屁环节，主播们的开始延展
就
明显了，节目的节奏就开始放慢，内容就开始
不是
充实，
足以看出来大家我们是真的对这些东西是感兴趣的，就是要探讨
感不感兴趣，
我们是认真的探讨这些真正的知识，是吧？我们并不是说单纯从。是吧？就是是吧？搞怪或者恶趣、
嗯，
我们是觉得它有知识啊，有知识，
啊、
对吧、
嗯？
你想吧，阿雷那份棍能挑起来那个大小，
嗯、
就大概就是人的那个大小、嗯、啊，
哦、
人份大小啊，对。
哦、
到了最后选上踩什么来着？踩牛粪了是吧？
踩牛粪啊，
牛粪
啊，新鲜的牛粪啊、
嗯，
可以，我牛粪我觉得不错，牛粪
啊，
嗯
嗯。哎，是什么新鲜的？什么比什么更难拒绝？这是
刚出炉的
面包，刚出炉的面包、
啊、
比牛粪更难拒绝，
啊、
那是肯定的。还、哎、用说？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可能都已经不知道蜜蜂的蜂巢长什么样了。
哦，
因为我们经常见到那个蜜蜂蜂巢是养蜂人给蜜蜂搭的那个蜂箱，
嗯，
所以那个蜂巢其实是一平板儿。嗯嗯
啊、对，
动画里那种那个跟个大球似的，
大球那经常那些大球是黄蜂和马蜂的蜂窝
哦
啊，它不是蜜蜂的蜂窝，所以在自然界中、
嗯、
估计就是大家就是自然界中蜜蜂的蜂巢长什么样，估计很多人是没见过的，
嗯
啊，是不是啊？
动画片里反正老倒是会有什么迪士尼那些啊、
嗯，
唐老鸭，我觉得最、
啊、那些都是马蜂和胡蜂啊，黄蜂的蜂巢，对，因为你碰到它会出来蛰你嘛，然后它就会主动攻击你嘛，
嗯、
那个都是那种蜂，蜜蜂一般不太会成群的成群的过来攻击你啊、
哦，
对，然后所以这个在野外这种野蜂巢啊，野的蜜蜂蜂巢，一般那熊是比较了解的啊，熊。
哦
爪子套进去，大家想熊套的那个蜜蜂那蜂巢什么样、
嗯、
那种啊，比较干净，比较好看。哦、有的那种胡蜂什么黄蜂蜂巢还里边还外边还有一层泥呢，
哦对
对对对，
有一层泥，然后经常那个住在一个那个树杈裹的一个三角形的那么一个位置，
嗯、
或者是房檐底下什么的。
动画里都是这样的。
对对对，那些比较危险的，嗯，
哦、
对，
小熊和田周是吧？在我心中那个小熊就那个在那儿。掏那个蜂蜜
罐子是吧？蜂
蜜罐
子，哎，
蜂
蜜罐子，那都是马来熊。哎，
哦、
哎，再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啊，
哦、
马来西亚人不管马来熊叫马来熊。
哦，
哎，我们叫人家马来熊，人家马来人不叫人家马来熊，
啊、叫什么呀？
马来熊叫 Sun Bear 阳光熊。
哦、
他们本地称那东西为阳光熊。一开始我们到阳光熊保护中心，我说什么是阳光？哦，后来是马来熊，当地叫三比尔、啊
哦。那个马来貘呢？或者说貘，那个石梦的那个貘，
这我还真没问，回头我再问问、啊、
对，回头问问啊。
对对对啊
啊！
或者再问就说什么？那马来人。不敢瞎说了，
阳光人啊！
哎，阳光人哎，
嗯，
行，
嗯，
那我们第一组完事了啊。咱们这也真是时间紧张中，咱们继续啊，然后这个蛋糕这等着吃呢。到了第二组了，
嗯、
那我们来这个钱老师领导呼麦和倒计时来
啊，兄弟们，让我们呼起来，
喂，不是，刀老师都没呼，刀老师
完，我完全放弃了这个环节，刀
老师呼一下，
呼了，
呼了啊，好，
来倒计时，该我了是吧？啊，
对，
啊。
不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那个、野蜂飞舞，野蜂飞舞，什么越弹越快，就最后那野蜂不是
你看最近我微博转发那个，有一个年轻的那个女学生，
嗯、
那个什么世界什么魔方大赛
啊、
嗯，就是用最后结果是0.5秒，魔方拿在手里以后，他一葫芦，然后就放下了，然后
放下去的时候就好。
对，然后我就已经看笑了，就拿他一葫芦，然后就放在那儿了，就玩成这样了，已经
太快了，太快了。来吧，咱们开始啊，那个刀条，我们来第一题啊。哎，祝大老师生日快乐！在薪资符合球队标准并且能力匹配的情况下。刀老师是选择成为小球队的球王，哎，比如说萨索勒的贝尔迪啊，哎，莱切的这个贾科马奇啊，恩波利的这个瓦尔迪菲奥里，哎，这种人啊，
嗯，
还是呢，就是选择成为五大联赛豪门球队的非门将位置的万年替补啊，这个你选啊，小球球王还是这个豪门万年替补啊？
嗯，小球会球王。
哎呦，这出人意料了！我记得之前有一题，道老师还在想在什么巴塞罗那混呢，就是
混一下，我也能混个这个冠军奖杯，
对，就是
踏上绿茵场。
对，钱老师说踏上绿茵场是踏上颁奖台的绿茵场，是吧？
道老师没有说，还是可以那个替补上阵一会儿。
可以，道老师选择成为这个维尔加索拉，是吧？啊，来，那咱们下一个啊，
第二题，
这个哎，刀条。这还是这个足球问题，大家爱听啊啊！
有
刀老师是愿意去带领一支常年不夺冠的传统豪门创造奇迹、
嗯、
打破魔咒啊，比如这个荷兰国家队啊、
嗯、
哎，比如这个热刺啊、
哦、
啊，还是选择呢带领一支非豪门的这个球队爆冷夺冠，比如说这个波尔图夺欧冠，哎，这个莱斯特这个奇迹这种啊，你选择哪个？
选择后者吧，非豪门，
哦、
非豪门夺冠、
哦、
啊！
行，这个你就是
这俩题真的有点像，
这个新的补锅匠了，是吧？
补锅匠，
补锅匠，哎，这个
凯泽斯劳滕奇迹，
哎，补刀匠你是啊？刀匠是那什么？是那个净身的那个叫
啊？
清朝给那个太监净身的、
哎、
啊，叫
刀
匠，
都叫什么小刀流什么的这种的。
哎，对，然后刀老师只能刀老师就叫小刀刀，小刀刀。
最近那这个社交网络上什么、
嗯、
什么网红刀小刀，什么什么怎么着被什么什么什么通报还是怎么着、
啊、
什么被
谁呀、啊？这是
对，然后我说这是谁呀、啊？完全不知道，好像是抖音的什么一个博主一类的，
哦、
就完全是另一个生态、
哦，
就经常出现网红某某，完全不懂，发现这是抖音的、快手的、
哦、
其他生态的，嗯、
我都没有、嗯、没有，
是好像是个那个女同志啊，
哦、
对，
哦，女同志啊，
女同志刀小刀啊，
更不知道了，来，
不知道啊，
咱们下一题还是足球问题，所以这组我来问吧，第三道足球问题啊，哎，你是愿意在国安主场？亲眼观看国安时隔多年再次夺得中超冠军啊，还是在这个布莱克本当地酒吧亲眼观赏布莱克本冲超成功？
第一个，
哎呦，国安永远是冠军，国安永远争第一
啊！是，
好，
出乎意料了。
哎，来吧，
来
我们那个
讲
评，
哦、
大讲讲评啊！这个三道这个足球问题，大家爱听的足球、
嗯。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小球队的球王，还是五大球队的这个万年替补？道老师选择成为小球队球王啊，这是何故呢？
就是还是稍微在内心比较了一下，你小球会的球王，你会是这个球队历史上绝对的传奇，甚至没准第一人，你会成为这个球队的象征，代名词级的球员。这球队史上哪怕是前三人吧，这个地位非常高啊。这个在英格兰这样的人，经常能在球场外头有雕像的。
哎呀，
对，
哎、呀
这个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个 大球会的替补，那当然也很愉快了。我们这主节目的时候曾经提到，能跟着共享一些荣誉，而且能见到不少大牌球员啊，挺开阔眼界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啊，作为一个小球队的这个旗帜人物，在中间挺浪漫的，这件事儿挺浪漫的，还是。经常很多时候大家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啊，在小球队当传奇，这件事儿挺浪漫的。我们从小看着意甲的那些那个传奇的那些一直待在一个小球队的球员，这事儿不错啊。
合理，可以理解啊。
对
这个。梁总怎么唱的？我是传奇，是吧？
哦，
但是后下一句我们就可以不继续唱了。
哎呀，是，而且不过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小球队也不像原来似的那样特别稳定了啊。
对，
尤其是在英超，英超更不一样了，因为英超这些小球队也挣特别多钱。每年拿好多转播费什么的，是吧？我后来之前我看一个排名，说什么英超倒数的人家拿到那个转播费都比意甲的那个头几名的多，
是
啊，人每年从这联赛里边能分到特别多钱，所以你看英超好多那个很普通的球队，就是包括保级队，说什么花两三千万买个人都家常便饭啊。
哎，
你像到我们意甲，是吧？花两三千万买个人不了不得了，成了标王了都啊，就是
寝食五九了。
古井好，古井贡酒，
那个孔府家酒也，
孔府家酒，这都是天气预报前面的那些，
所以那个叫标王嘛啊。
对
啊，康巴斯为您报仇啊。对，行，小球王，我觉得是不错的。的确，在这个，哎，当然你说这个布莱克本算不算小球队啊？
其实不大，这个
是吧？
球队，因为他那个城镇就很小。
那你说那个希勒算不算布莱克本就的最传奇的球员啊？
应该算了吧。
是吧？
应该算
阿兰
希勒，
阿兰希勒是吧？刀老，刀老应该也是从那个时候喜欢上布莱克，
对
啊，
对，
希勒，萨顿是吧？
对，
萨顿啊，
就是夺冠那赛季的锋线搭档。
是我们那，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第二道问题了，这关于这个常年不夺冠的传统豪门啊，这个打破魔咒啊，还是小球队那个爆冷夺冠嘛？刀老啊，依旧选择了这个小球队的爆冷啊。
这两道题有点像啊，这题和上一道题都是有一点这个你在小地方当他的历史第一人、历史前三人，还是在大球会，我就觉得这个刚才小伙子老师举出的那个例子，像什么波尔图得欧冠，当然波尔图不是小球队啊，波尔图是葡萄牙豪门，但是莱斯特得英超这个事儿是太典型了，太神奇了，这件事儿是都不太符合情理的，不太符合历史规律的，这么百年一遇的一件神奇的事儿，它更是。我觉得那个和上一题相比啊，就是你是一个小球队的大球星，你可能是这个小球队历史上前三名的传奇，而你带了一个这个非传统豪门小球队，拿了大锦标、大冠军，你一定是这球队历史上的第一名帅啊！
对，
这还是同一个道理，
又要立雕像，
又要绝对要立雕像了。
看出来了，刀老师最喜欢的事情一是那个上厕所，哎，
吃饭，
然后吃饱，是吧？
吃饱，对，
然后那个立雕像，立雕像啊！
对，我旅游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去和各种雕像合影。 成。
嗯，
哪怕这个雕像的人我完全不知道是谁，比如在欧洲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然后我就回家查查半天，查到这是当地的一个其实名气不是那么大的诗人啊，
哎，
经常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是这样的
啊，经常。但是我从这个过程中我都能获得好多快乐，就是在网上调查，然后发现真相，然后获得新知识的这种快乐，我是很喜欢那个人像的雕像这种东西的。
哎，就这事儿吧，我说实在的，我都不是特别理解。就我去年不是去那个米兰，然后沈指导陪着我在米兰那个溜达溜达，在街上就碰见好多雕像，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是谁？然后他看着，然后他说。这谁呀，啊？这是，然后他在米兰生活好多年了，
是
都是谁呀，啊？说我查查，上网一查啊，说这是一位诗人。啊，我说这位诗人有名吗？他感觉没有什么名气。啊，
对，
那有什么作品吗？好像也没有什么作品。我说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给他立了个雕像呢？他说。不是很清楚，然后我觉得这种雕像的意义何在呀，啊？就是让大家增加一些无用的知识，是吧？就是
对对对，
知道了一位不出名的诗人啊，知道说，比如一个球队在自己的体育场门口给自己一名替补球员立了一个雕像，
这个不太可能，
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呀？就是。我都真是不懂，没准是对于那个这个街区是吧，有特殊的，是可能是我们这小区新三顺地区最著名的人啊。对，
是，
我觉得我跟钱老师还得努努力，我们现在还不是新三顺地区最著名的人啊。
嗯，
就这么说，那个我爷爷也住在新三顺地区，我爷爷都是有那个百科词条的。
是呀，
是的，
是
的，
大家可能有所不。我觉得新三顺地区，我觉得最为这个人民熟知的，可能还得蔡国庆吧。啊，
哦，是吗？
是不是？对啊，
哦，
啊，
那太有名了。
二小子吧，他是，好像是啊，对，
这太有名
了。二小后来被咱们四小给吞了嘛。
哎，对，就是手下败将，见我同学就经常就说，你看那老张，哎，行行行啊，
哎，那我那个第二个选项，其实是这样，我一开始我的理解，我以为刀老师会从愿意看到哪种结果来选，但刀老师考虑还是带领一支球队，完全遵从题干的这个选项。那如果不考虑带领，咱们就真的说只是自己作为一个球迷看到，刀老师是愿意看到。豪门打破魔咒还是非传统爆冷啊？
也是非传统爆冷。嗯，这事儿太少太怪啊！这豪门他祖上扩过，好歹豪过了，
哦，
啊！这个小球队爆冷这事儿，一辈子大家一辈子也碰不见几次。
的确，这我自己有个人亲身体会啊，就莱斯特当年快夺冠的那个赛季，就是快夺冠还没夺冠的时候，连我都会去看看这个球队的比赛。
嗯，
我之前不可能看这个球队比赛，但那个时候我都想看，包括去年那个勒库森啊的一些比赛，我也是很想主动去看看的，因为我是说这队为什么能够什么踢那么好，还要夺冠了，这不可思议嘛！而且我们在这个欧洲杯历史上，大家记忆最深刻的无非就是这个希腊神话。是吧？
丹麦
童话
啊，
就是这些东西，大家其实耳熟能详。谁会记得是吧？2000年欧洲杯的冠军是谁呢？没有人会记得啊，没有人会记得2000年的欧洲杯冠军是谁，是吧？尽管有的老师是吧，在一些文章里面提到了这个瞬间，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事儿，是吧？真的，哎呀，真的气死我了！真是我这辈子最生气的。最胜利的时刻之一啊，那真是啊，
非常重大的打击，
真是太大的打击了。嗯，我人记仇，嗯，就是，
嗯，
哎，
好吧，
好，行，那咱们这个第三问啊，这个第三问就是在国安主场啊，工体新工体，哎，观看这国安啊夺得中超还是布莱克本当地酒吧观看布莱克本冲超，刀老师选择了这个国安勇夺中超冠军啊，哎，
对。首先是那 对球队的感情，那对家乡球队的感情肯定是最深的，我觉得应该是最深的啊。然后另外这个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最近几个赛季的这个英超表明啊，升班马的实力和真正的那个英超球队的实力现在这个差距，这中间的这鸿沟有点逐渐拉大了，
是
很可能英超会出现连续两个赛季就是升上去的三支球队立刻就又降回来了，就是你升上去自然是非常高兴了，但对布莱克本这种财力底蕴影响力的球队来说，就算凑巧纯这个各方面运气合适升上去了，能留在英超的可能性也挺小的啊。
嗯，
这个相对来说，而且还是怎么还是在酒吧观看，还不
是
在
想要浸染一些当地的足球文化气息、
哎、啊。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嗯、啊。然后这个能在工体看家乡球队夺冠，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刻应该是能击败大部分足球时刻的，对我来说这一定是最幸福的时刻啊、
嗯、
这是非常无敌的，这个我这是我刚刚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这是就今天到货的一个公交卡的卡套，
哦，这也太神仙，
对灰的，
天呀、啊！我还以为这是一个什么那个什么季票呢，我说这个拿着，我说好家伙，我说有季票，有以后每天什么每周到工体去看球啊、哦，这卡套也不错啊，
对对，
真是。那个我也给大家传播一个那个最新消息啊，那个本赛季英超那个南安普敦队已经不再是九分了啊，那个之前一直是九分，现在南普敦已经勇夺一分，变成了十分
啊，
这个31轮比赛过后勇夺十分啊，就是
还有机会、
啊，这就是升班马在英超的处境啊。
嗯、
这个31轮比赛2胜4平25负，就是这个实在是打击太大了，我感觉这个
是
那球员都已经没有信心了，给踢的。
那我把这个题目加难度高一点，
嗯，
在一个酒吧都不知道是哪儿的酒吧看国安夺冠，和在布莱克本主场看夺得英超冠军，
哎，这
创造弱队历史大奇迹，
哦，
那个更诱人呀？
哦，那恐怕是那个布莱克本那个诱人。
哦、
你 看
这个英超冠军是太难了。随着现在这个足球资本的发展，像这个小球会夺冠这种奇迹越来越难了，
真是。而且，刀老师，你在酒吧看过球没有啊？看过吧，应该。
不记得没有吧？哦
哦，
看过，我在中国的酒吧看过。
对啊，这中国的酒吧、
啊。我上大学的时候，90年代末，一些世界杯、欧洲杯一些著名重要的比赛，我是在酒吧看的。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就是伯纳乌奇迹，是就是那是叫伯纳乌奇是那什么奇迹来着？
嗯、
就是索尔斯克亚曼那个谢林汉姆，索尔斯克亚曼联
欧冠
决赛，这个2-1反败为胜败人那场，是叫伯纳乌奇迹吗？我一下大脑短路了，
我也短路了啊！
啊，就那场比赛，我就是在北外附近的酒吧看的。
天哪！
啊。
哦，我有过为数不多的那个酒吧看球的经历啊，然后那个我的感受是，就是太难受了。
电视小，然后周围人在那儿嘚比吵
吵，对，而且特别困、
啊，
特别累，我想躺下，我不想跟那儿坐着，我也不想。
但是你躺下以后就睡着了呀。
对，
睡着了可以啊，然后我不想拿着一杯啤酒，然后在那儿，哎呦，有时候特热嘛，因为经常是
夏天、
特别热，大半夜的就看个球一两点， 熬不住，哈气连天，洋话连篇，我真是真我真受不了。有时候竟然还有那我的队友啊，包括什么朋友会邀请说咱们上酒吧看球去，我一概婉拒。我说我不去，我不想去酒吧看球，我就想跟家看啊。
哦，哎，如果那个邀请你去人家家里呢，说就我就自己租了一公寓，到我家一块晚上看球去。
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我这不是睡得特香吗？啊，我跟电话魔睡的，
对，网上邀请，
对，
然后就去了以后就睡了，
哎呦，
然后我
睡的哟，什么时候看巴西？
对对，
看巴西给困的，我天，哎呦，太困了啊！
然后好多那照片啊，
对，睡四仰八叉了都已经
啊，
这个大脑回复了啊，不是伯纳乌奇迹，是诺坎普奇迹。
哎，你看。
就是索尔斯克亚最后反败为胜的那个，就是在魏公村路上的一个酒吧看的，因为那时候没有啊，那个宿舍里没有电视，也那时候当然也没有什么互联网，甚至移动互联网，啊，
对，
大家能出去找一个饭馆，找一个酒吧看，就是能做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是，
是，这我也感慨唏嘘一下。头些年间，我们就说一句，说那会儿是哪年，那会儿还没有手机，没有移动互联网，总感觉这个话说出来像是一句就是搞笑的话，就类似于说秦始皇那会儿还没有电车，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就这是一句。但是现在好像有时候这就真得加一句这个注释了，要不然可能会有人说，哎，为什么不上网查查？对于时代的这个认知就越来越模糊了。
是，
真是
历史车轮，
哎，
滚滚向前了，哎，来，
好，滚滚，
我们第三轮，
第三轮
最后一组
啊，我来问这个那小伙子，这个这倡议胡麦啊，
好，
我倒倒计时，
同志们，五，
慢，
哎，咱们倒计时，好好倒计时一个，好不好？这个毕竟还是这，我这倒计时得有这个气势，好吧？
哦，
哎，来，咱们这个倒计时了啊，
嗯，
蛋儿。蛋儿，
这都是 F 一的，但是
我跟你说，我这倒计时特别有玄机
啊！
我倒计时是刀老师，
对啊，
是
啊，
哦，刀儿，
这都有玄机，这个啊，
不是刀，是刀老师，
妙在
刀玄机，这都是啊，哎，好，来，
三道题，第一题说。有大金主让刀老师出一本书，有两个选题供刀老师挑选，一，刀夫版《红楼梦》后四十回，哎，二，2018到2024退役球员图鉴。
我先说一句，
后者，
我先说一句
啊，
我先刀老师选了，选后者了啊，我要表达一下啊，有的老师听到说刀老师要出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反馈，应该是这种是吧？就有的人呢出这个后四十回，我也很尊重啊，就是，但是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大家汇报说，天哪，刀老师不想续写后四十回啊？
不敢不敢
不敢不敢，程远、高鄂、刀夫。后四十回，
主要是不敢，
不敢怕挨骂，怕挨骂啊，不敢啊。
行，那咱们一会儿仔细讲，
一会儿细说。
来，下一个啊，
下一题，哎，这题是那个，其实是这个刀挑征集活动已经结束以后，在那个微信后台又看到一个不错的一个问题，也就这个临时加到了咱们这个。问题这个基金里边，哎，是说如果刀老师穿越了，是想穿去群雄逐鹿的三国时期，还是群英荟萃的唐宋时期？
后者
啊，
得抛弃三国了。好，第三题是说，那个刀老师生日快乐，给您备了两份超绝王牌 VIP 通票，哎，来挑啊，这俩通票，一。公园年票，直接实现所有公园（括号含寺庙）自由，无需预约，抬脚就能进。
嚯！
不过每月必须打卡北京世界公园，不然这特权就失效了。二，电影通票，线上流媒体平台到各大电影院线的电影随便刷，同样也有个任务，就是每周至少看一遍在一起。不然这福利也就没了，请刀老师抉择吧。
选前者。
哦，公园念票、嗯，然后去打卡世界公园。
对，
嗯，
哎，
行，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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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开始
讲
评，
讲评、
嗯，
好好说一下、
嗯、
这个《红楼梦》后四十回和这个退役球员图鉴的这个思路。
啊，这两个的难度是相差的有点多啊。
哦，
因为《红楼梦》续写《红楼梦》这件事儿啊。已经有很多人啊，历史上已经有很多人尝试过了，绝大部分尝试出的结果是不成功的，会受到非常多的红迷朋友们的嘲笑啊，
都不是批评，是嘲笑了已经。
对，
嗯、
连我们非常热爱的刘心武老师续写的《红楼梦》。都其实是很不成功的。我们特别爱听刘金武老师讲他研究《红楼梦》、评论《红楼梦》的那些心得，我都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可以自圆其说。但是他的内心在这种谈话节目里讲出的一些假想一些设想，最终体现在他写的那本《刘金武续红楼梦》里。就变得特别的无趣、无聊、奇怪、不合理，像妙玉拉响了
炸药包，
炸药包和
你
真的，
这是刘金武老师写
的。
妙玉为了保存自己的这个清白，拉响了身上的炸药包，
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啊，
对，
这是人话吗？这个
特别好，我跟你说，我特别爱看刘墉老师写的续写《红楼梦》，里边都特别牛。然后，什么中山狼啊，中山狼的故事也非常有意思。然后，那个什么玉神庙，后来是吧？也特别有意思，特别惨，特别惨啊，
特别惨。
对，拉响了妙玉。搞笑
漫画日和里边的都不。
嗯，
就什么戏说三国，什么 Q 版 Flash 里边会出现这种，
对，
由关张去菜市场买菜，怎么着？对
，Flash 做的，
对 ，Flash 做的，妙玉拉响炸药包。
之前妙玉还是什么藏着各种水泡茶呢，后来一转眼拉响炸药包了，就是一名女道长。啊
而这个退役球员，这个真的是你只要拿出时间来，认认真真的做，一定可以做好。这事儿需要的是时间成本，就是以及那个认真勤恳的精神，就一定能做好。续写《红楼梦》需要像曹雪芹一样的才华和。我觉得哪怕就是在最神奇的平行宇宙，在2025年的今天，曹雪芹复活了，他自己续写，或者他自己把他自己的稿找出来说这个给大家看，估计都会有很多人说你这个不对，你这不正宗，
肯定的
啊，因为《红楼梦》流传时间太长，太深入人心，大家又每个人都对他的后若干回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不可能成功的任务。我觉得，
也就是说，哪怕是曹琴自己，也可能像浦泽直树老师的很多作品一样，赖尾公治老师的很多作品一样，就是结尾是不一定能做得很好的。
对，他自己写。
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红楼梦》的这个后四十回，已经有了那种不可触及的期待了。就是哪怕何大人自己真写一个，大家都会觉得我们不认同。我觉得你写不够好，对，你不是我们想象当中最好的那个版本，所以
对
这事儿我觉得已经无解了。
有没有一个大家公认默默在内心觉得这故事大概这么发展是最理想的一个大方向呢？
我觉得没有。
没有公认的大方向。
我觉得就是那因为那么多人的结局，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觉得应该的结局，就是当然觉得呢，是不是？
嗯，是。你要说大方向，那大方向结局肯定是个大悲剧，
对，特别惨，
特别惨。但是具体大家的命运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那么惨绝的，这个这可发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啊！而且他之前埋了那么多伏笔，埋了那么多那个。买了好多东西嘛，就是最后那东西如果跟夜食剑似的不出现，大家肯定不接受啊。
嗯、
就是你得出现啊，
嗯，
炸药包你得出现。
对，这动画里边画的每一笔都是有意义的，
你还得跟那个判词对上，是吧？
嗯、
你怎么理解那个判词啊？跟对诗的时候，你对的是什么诗？你还跟那个是吧？那诗会那诗也得对上，太复杂了，
哎、太复杂
了，太复杂了，这个太难了啊！
以后交给 DeepSeek 吧。
啊 ，DeepSeek， 我这没准 DeepSeek 会写特好。
DeepSeek
老写特神，就是
对对对，
然后让你特服啊，
是啊，
最后成那个就是宇宙的原子了，然后大家说哇，行啊，
行。
那
好吧、
啊，那后一个那工作量比较大的了是、啊，
那是工作量比较大，但是也是，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件事儿啊，这里面回顾这些球员的生涯，来重新的编那个收集一些资料、数据什么的，这其实是我特别喜欢的事儿啊。如果有人出钱什么的，我有足够的时间干这事儿，完全愿意，完全愿意，而且会非常享受。
好的
啊，那我这儿突然想，我就加深一点难度。
你说，
如果这个就是宇宙王，这个上天赐予刀老师能力，就是这事儿只要想办就能办成，那刀老师选 A 还是选 B 啊 ？A 是有可能给他干好的，就有天降神力。
哦，那我也不干。
哦，
我觉得已经不能获得大家的公认。我愿意把它写出来，比如咱们小范围内，大家那个有人家人来共享，但是我觉得出版了很大争议
啊。
对，我
你写好了也会有争议。
对，并没有一个作家梦。我从小并没有一个作家梦。
原来如此，
我倒是挺想看看刀老师写的后四十回的啊，我肯定是想看。
对，
那些退役球员那些事儿我都知道，不知道我也可以上网查，
是
吧？
就
是
现在就是说，宇宙王赐予了一个人神力，他能写好后四十回，让这个品质是非常高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还是有期待的，
有期待，想看看，想
对，想看看，
行
啊。行，那在咱们第二题，这个就是刀老师是去三国还是去唐宋啊？
这个题啊，也是我比较自私的，是从个人安全的考虑更多啊，因为觉得三国的乱世太危险了，就像我在这个生日感言里说的，可能成为了。白骨了，
对，去二百年，
奔向二百年，
公元二百年，
奔向二百年，
对，奔向2000年了啊！
我天呀，
太乱世，太危险了，
最打的最火热的时候的
是、
是，
但是您说那个唐宋时期有没有乱世？
也有，
肯定有、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
五代十国什么的，
对对，然后北宋最后这个汴京都被金。给占领了，也有乱世，但总的来说，他这题他一下这个唐三国的那个时期是比较短的，前后几十年，是不是百八十年吧？就也就那么一会儿，一直是比较乱的。而唐宋加起来，一个时间很长，而且其中。是颇有
出安全的时
间，颇有一段时间是我国整个的古代史最发达、富庶、辉煌、灿烂的时期。
是
啊，
开元盛世啊，
对，开元时期是最好的时期。
对，
我觉得啊，就是你要是纵观唐宋时期，我觉得开元那二三十年肯定是最好的时候。
是，
你宋朝。从开始到结束没消停过啊，
也不
对吧？
那知识分子能经常过得 不错啊，宋朝不杀知识分子、
啊、
有祖训、
哦、对对，宋朝那个大家有一个评价老说宋朝弱什么的，那是指那个国家在军事上弱，
对，
你作为普通百姓过日子的话，就还
是不错的。
对，而且我这么跟你说，要真到了宋朝时期，那刀老师那就是这个中都人啊，是吧？
嗯、
啊，那是金中都人士、啊，
咱们都是
咱都是大金的、啊
嗯。
对，
那个提干里倒没说还挨着那个、
啊，
没准就在别地儿那个生活，
啊、
没准设定是生活在、
嗯、
是国都，就不一定是那个金中都了。
哦，那就那
汴梁啊，是吧？
哦，
对对对，
啊，
临安呀，
临安呀，
啊，不是阿城，不是大金之前那个，
还得盯着这个
啊，或者是那个，那是那个辽
南京宜金府啊，
或者是那个西夏国都，
哎呦，
对，
兴庆府，
对
啊，或者是大理国都，
对啊，
对，
大理去大理了，
就是那时候不单单有那个宋的地。地盘是吧？这种地盘也不大啊，
嗯，
挺好啊，
啊，行，安全哈，
安全，哎，
好，最后一题就是就对无敌的公园年票，但是获得要每周去世界公园打卡和这个无敌的电影通票，但是每周要看在一起，
嗯，
到老师选择前者，
选择要去世界公园了，
要去世界公园，
是每周去世界公园，
对啊，
哦，每月
去一趟世界公园，
对，我记得是每月，嗯。那个，我还是觉得这个能去好多景点儿，是收费的景点儿不要钱，直接就走进，这不是特别高兴的，给生活增添了非常多的乐趣。
嗯，
然后这个电影的那个当然也非常非常好了，但是我还是比较鸡贼的想啊，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如果
其实
对，如果对于第一时间，尤其是第一时间去电影院里享受它的声光电的效果，没有那么多的追求，或者说对多数的片子没有进电影院享受的追求，能在家里大电视上看看，甚至有时候在电脑屏幕上看看就行，那
其实能做到晚几个月都
有耐心都是能做到
都能看到，对对对
啊，
嗯，
也花不了很多钱，
是，
所以相对来说如果能走遍天下能省很多的门票啊，这事儿还是挺开心的。然后人那个规定是世界公园每个月去一趟，还可以吧，我觉得
其实好像还不是不是个惩罚，
对，
是还不错的一个事儿，
对，就是一个小责任而已，
对，
绝对不是一个惩罚，而现在世界公园不是那个也通地铁了，
对对
啊，
这种语言，
对，有声控灯了，都是，
对，大宝台是有地铁的，这个每个月去一趟我是做得到的，但是每个礼拜都要看一遍在一起吧，那就是完全浪费两个小时的时间，就是这个不好看的东西你恶趣味的看，你看一遍两遍没问题，尤其是那个朋友一起，大家指指点点，恨不得吃着喝着看，是有自己的乐趣，但是它真的成为了你的一项责任，一项工作，你每个礼拜都要看它，是还是挺烦人的。
那话怎么说的，朋友们在一起，总是要看在一起。
就看这个。对，那如果把这个选项难度稍微调整一下，变成每周去世界公园和每个月看在一起，会有变化吗？
哦，
每周得跑一趟，也是有点稍微有点远。
对，每周跑一趟稍微有点远，
有点辛苦，也是审美疲劳可能。 也会频繁的去一个公园，也有会有点疲劳。
对，那样就感觉真的有一点像上班了，
上班，
就是
对、
啊、
对，
不坐班的上班了，
去单位打个卡什么的。
对，
人家那个员工每天都得去，是吧？
对，
每周去
是、嗯。所以即使这样，我觉得还是选择前置
公园、
啊。那我给你换一个，你个、
嗯、
你咱还是每月去一个公园，每周看在一起，
嗯、
每个月去一趟那个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然后那个。啊，每周看一遍，
距离呀、
啊嗯！哎呀，在哪儿啊？八达岭也是，
就在八达岭、啊、长城边。
八达岭，哎呦，这去一趟可就比世界公园费劲多了啊！
去西直门坐火车啊
，S 一线嘛，啊，
对，
哎呀，真是挺难的，挺难的，嗯。嗯，做熟是不是做熟了？
还是不想跟在一起？
就是人家有每天去那儿上班的嘛，咱们每个月去一次，做熟了的话，是不是也能克服一下？
这的确的确啊，咱怎么着还是在北京的嘛？
你看，哎，就宁可去延庆，也不敢在一起。
延庆有北京的小京都之称啊，花海啊。
啊，延庆小京都了
啊！当然这是我说的了。
哦、
那个头些年间，就是地铁里老有什么北京、延庆什么，类似于花海一类的那种大的那种，就那个宣传的大海报，旅游的、
哦
嗯。
然后我一看，我说这小京都啊，这个京都都，或者说这个京都是小延庆啊，京都都没有这么好看的大海报，拍都特好看啊。
不是京都是小延庆这种话要传出去，
我觉得京都有延庆大吗？咱们正经说。不好说、
嗯，
不好说，延庆挺大的，
就延庆大，京都小，
对对
对、啊、
对
对，京都是小延庆了、啊，
对啊，就是，
嗯、
而延庆是不是延庆是不是属于京都？
那是
京首都嘛，中国北京是吧？也是京都嘛，
那算
对对
啊，算所以
对
啊，
所以就是京日本京都是小延庆啊，
哦，这日本京都是按照那个唐朝时候延庆的那个样子建的，是吧？
哦
啊，
哦，不是按照什么那个长安和洛阳建的啊，是按延庆建的。
唐朝时候那这边是属于幽州啊，
嗯，
这延庆算不算幽州？我都难说。
哎呦，哎，对对对，延庆可能会单独算一个州，算不算个什么州吧？不一定算幽州。
应该算幽州啊、
嗯。那个之前那个官厅水库不是算作那个刘所说算一个什么州了吗？
哦，还真是，
对吧？单独的算一个州。
对，延庆应该长城里内外嘛，是吧？
对对对，它的州不一样，
边境线了，这还真
是。
嗯、是，对 对,
对，
老得
打
仗，老得打仗啊。
是。
对，
哎呀，
我突然想起来，如果要每月去八达岭长城那边，我就可以那个。给自己找一个挣钱的一个业务，代购业务，
嗯、
就给大家代购 T 恤。我登上了长城和葡萄长城非好汉，
不是用你代购，大栅栏多的是，你还代购人
啊？所有想让正宗啊，
对，所有摊上都买，而且大部分人
买
的，大部分人买的那葡萄长城粉啊，都是在前门买的吧？不是在延庆买的，
不是在长城脚下买的，
不是在长城脚下买的。
长城脚下有没有？我甚至也
有，
我见过，
从八十年代
有。
哦、
长城脚下也有切糕了、
啊、
有，慕田峪那边也有，我见过啊。
我以为那只有那个粉色的白人呢。
哎呀，
小伙子见过，
太牛了！哎呀，
好，
行，哎呦，那就完事儿了，
完事儿了、
哎、啊！这个刀老师的这个生日的这个悄悄问也已经这告一段落了啊。
这蛋糕可能是不是还没给冻硬？还软？
没有，没有。
哎呀，这个今年刀老师过生日，然后也发了一篇推送啊，写了一篇文章。
那真是你得阅读，你得聆听、啊。
然后真的就是，然后还有刀老师的这个精彩的歌伴舞，
载歌载舞，
哎，歌伴舞，
歌伴舞
的表演，自己一个人的那种表演。我个人真的就是我看这篇文章，我看的我真是这个欣喜若狂。
嗯，
水平太高了，
是
吧？写的太好了啊、
嗯！
对，然后那个什么叫好文章，大家可以来看一看。然后里边这个关于这个情感啊，关于这个历史，关于这个歌舞，关于这个西北风啊啊，
西北风，
关于足球啊，关于三国、
嗯、
啊，
关于那个迁徙，
关于迁徙，各种、嗯、这真的是这个。 包罗万象啊，
是
真的令人动容。我这个男人就是大赏，我这第一次给
第一次
给宇宙结婚，公号大赏
大赏
大赏啊！这个
我怎么觉得好像以前打过，有
测试的时候打过啊。
我觉得是不是类似于什么青年小伙的那个签唱片公司发新歌什么的，好像是不是你也打过
啊？是吗？
啊，我记得好像是有类似的这个。
哎呀，这我印象不深了，反正这次打了，我正经打赏啊，
真是
真是这个左兜掏右兜，还发现少几块，没关系，没少几块没关系，我愿意啊，
嗯。
然后今年这个两档节目也是非常好啊，那个这个我们这个给道老师庆生，这个也就算是告一个段落了、啊，
就是
之后我们的节目依然就要还是要回归我们的这个垂泪节目了、啊。
嗯，
是
对，我说实话，我们这好长时间不聊这个垂泪节目，我都觉得缺了点什么。
哎，还挺想的，真的
是。对啊，我们是要聊作品嘛、啊
嗯，
是吧？
对、
啊，还是缺点什么？
对，
之后我们也会回归啊。
对啊、
嗯，
而且我这提前说一个倡议，我现在今年我已经发现了、啊，
你说，
这个院线票房市场是一回事儿、
嗯，
我们看了多少部电影是另一回事儿，
是、
嗯、
不一定按照票房的成绩来这个排我们节目的这个排播。
就是、
咱们2025年的排播，咱们是否还是可以从11月开始排，就不用到第二年的五一、嗯？
完全同意，
还在聊电影，
完全同意
前一年的电影。
没关系，我倒觉得这也是一种那个
心意，
一种风格，一种心意，更彰显不凡。就是我们节目就是这种不凡的气质啊。
行
啊。啊，那成吧，那咱们今天就聊这儿、
哦、
啊，最后还是
继续吃蛋糕，然后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啊，继续祝道老师这个生日快乐啊，
哎，
好好过生日、
哎、
啊，好好快乐。
起
有
一
句话说的好，这叫什么什么、
嗯、
今天是吧？什么什么今天？
嗯，
还是请小伙老师这个来喊出这句口号吧。
啊，那这么喊，道老师今天生日快乐！
那、哎、个嗓音、哎、口音太纯正了。
今天正日子啊、
嗯，
但是我们录音的今天啊，您听到又过了两天了。
是
是
啊，哎呀，那我觉得就是片尾曲是个难题了，因为上一期节目片尾曲大家都非常喜欢，
都非常喜欢。
哎，这过生日来一首这个花好月圆呢、啊啊，是吧？啊，那今天咱们这个悄悄话节目。给道老师放首什么歌来庆生呢？啊，
今天节目中完全没有音乐类的问题，所以好像没太提到流行歌曲。
是啊、嗯，
那咱们要不来个《朝花夕拾杯中酒》？
好，
这是不是我觉得气质上是一样的？
可以，可以，可以，跟道老师写那篇文章的那感觉也是很像的。这个中华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啊，都在这个笑谈中了、啊。
那要放谁的版本呢？
啊？
不是有孙浩和冯小泉的版本？
这是个好问题。啊、
嗯，
一般而言，大家听这个中华民谣，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孙浩啊，歌手孙浩演唱这个版本啊、
嗯。
当然也有这个我们的那个冰糖葫芦啊，大师这个冯小泉是吧、
嗯对？
也演唱过这首歌。我一想那个冰糖葫芦，我就感觉特别疼，因为里边有一画面是那个弄那个冰糖糖葫芦时候把手给切流血了吧？
是吗
？MV 里好像有那么一个画面。对，但是我印象当中，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中华民谣》这首歌在中国歌曲排行榜上啊、
嗯，
第一次听到演唱者也并非这二位啊、
哦。
我印象中，我听到的最早的版本是来自于这个谢东。
哦，
谢东
哦
啊，谢东的版本啊，谢东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歌手，这个笑脸
唱得香，
哎，现在的你，哎，就
现在在短视频平台上也很活跃，
活跃很活跃，
啊、
活跃
谢东老师，
谢东老师、
嗯、
啊，那个非常帅气啊，
嗯、
对，那要不然咱们是不是给大家放这种谢东的这个最早这个版本的这个
没问题
中华民谣，好吧、
嗯、
啊。
啊，那就来吧，
来吧，
好嘞！
啊、就在这首《中华民谣》中啊、嗯，这个结束我们这期节目，我们之后的垂泪节目再见吧，好吧？
嗯，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就跟各位说拜拜，
好，拜拜了您嘞，
拜拜，
朝花夕拾杯中酒，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醉人的笑容你有没有 烟飞过，菊花插满头，时光的背影如此悠悠，往日的岁月又上心头，朝来夕去的人海中，远方的人向你挥挥手，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你何处游，让长江之水天际流。